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
谁也想不到，在两位大人升堂谒审的时候，这个贼敢公然露面，搅闹公堂，杀人灭口，您说多大的胆子？咱们前文书说了，江凡、黄茂拉刀上房，手打凉棚，并睛瞧看，就瞅街上一条黑影正往东跑，七快如飞呀！两个人眼珠子都冒火，
呆，你跑不了了。
哥俩一前一后，从房上跳到街上，在后头撒脚就追，拐弯抹角，滚几爬坡，穿宅过院，走大街，越小巷，一直追到城外，再找那个人是踪迹不见。把江凡、黄茂累得嘘嘘之喘，奔哪跑了？我哪看见了？出了城，远边是山，两旁是树林，这边还有条河，空旷无人，上哪儿找去？说抓个贼，真好像海底寻针一样啊！此刻天亮了。哥俩败兴而回啊，把刀收起来，念头耷了脑，回到公馆。人们瞪眼都在这等着呢。包世荣一看两个人的表情，就猜透怎么回事了。二位啊，辛苦了。包兴这火就上来了，因为跟江凡、黄茂相处多年了，不分彼此，平常还开玩笑。包兴就问，怎么空着手回来，瞪眼又把贼给放了？我总管你说话损不损呢？要能抓着能叫他跑吗？没抓着我啊，
嘿嘿，
我吐你们俩一脸花露水。
哎，我说二位啊，你们在开封府跟着包大人多年，抓差办案何止数百次，我还真没发现。闹了半天你们两位不在饭桶之上，不在饭桶之下，正好是饭桶，不是二百五之上，也不是二百五之下，正是二百五。你们俩丢人不？这要回去见着包相爷如何交代呀？真是我替你们都害臊啊！呸啊呸！
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说谁受得了？江凡、黄茂脑筋蹦起多高来，憋得脸红脖子粗。你了半天没说出话来。本来嘛，俩大活人把贼给放跑了，确实觉着理亏。哎呀，苏元庆一看，赶紧给打圆场，算了，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，谁肝火都挺盛，这二位也不容易。你想想，贼在暗处，他们二位在明处，不管是谁，有一定的困难，他也跑不了。这叫该报未报，时刻没到，时刻一到，一切全报，该着这个贼还能活几天。好吧，咱们好好休息，接下来商量商量怎么抓他。此刻包世荣早就命人收尸，把那个女人装殓起来了，但他心里清楚，这个贼为什么冒着风险来杀人灭口，证明死者至关重要啊！要一抖了，把他的笔全翻出来了，他就没有容身之地了。哎呦，这个小子是谁呢？胆子可真不小，功夫也十分的了得，这要抓不着，危害不浅呢。谁都起急呀、啊！人们发现，就这么几天的功夫，包世荣鼻子眼也发炎了，嗓子也起疙瘩，嘴唇都起燎泡，能不上火吗？打这之后又十来天，这个贼销声匿迹，
不知跑哪儿去了。此外也没发生案件。越是这样，老百姓越提心吊胆，越这样，包的人越堵心。可巧，开封府的包丞相来了封信，一是给大家问好，主要的是问一问案子有没有进展，贼抓着没抓着，因为皇上亲自过问了此事，希望马上回答。包世荣一看这信呢，一宿都没睡，脑瓜多大呀，怎么回答呀？来了这么多人，到这块扑哧了一个来月，一点进展都没有，相反弄得一团糟，这不是给我叔叔脸上抹黑吗？皇上都亲自过问，破不了案，如何交代呀？包世荣真上了火了，心想不行，我在公馆待着，把我就得憋死。命人去请江凡、黄茂。时间不大，两个人来了。大人，大人，二位啊，休息的怎么样？
休息什么呢？每天领着人出去转悠，
有什么进展吗？
要有早跟您说了，毫无进展。
不过我们哥俩分析，这个贼好像惊弓之鸟，恐怕远遁他乡，跑到塞北去了，没在大同地界，要在怎么说也有点蛛丝马迹。哎呀，包世荣说很难说呀。二位啊，你们要休息好了，这样吧，咱仨出去一趟。您说什么？咱们出去一趟，本官也要亲自去采访采访。我大人，使不得呀，
用得着您吗？上上下下好几百号呢，这您出去诸多不便。
不不不，我走了有苏的人替我看家，我可没什么用，但是我总觉着出去比在家待着强。二位啊，更换衣服。
包世荣干嘛？便衣私访。
他想起来了，叔叔包拯很多破案的经验，大部分都是化妆私访，我呀也跟着学学。哎，他化妆成一个算卦的先生，拿个招牌还真挺像。江凡、黄茂也穿上便装，身带利刃。这黄茂啊，从自己那屋拿了一把匕首刀，这匕首刀带刀鞘的。大人，您把它插在靴子腰里，或者别在腰里头。
我要这干嘛？哎，以备不时之需啊！万一遇上贼，那贼那么猖狂，我们保护不利，您还可以自卫。
我不会使唤，扎人您还不会啊？
瞎捅呗，怎么的也比空手强啊！你是个男人呢，杀鸡了也能玩命。
哎，对对，说的有道理，好，我带着。包世荣还带了把匕首刀，江凡、黄茂、主仆三人离开了衙门。城里没什么转悠的，城圈也不大，他们信步出了北关。离着北关不远就是长城，过去就是塞北沙堰岭，这个地方最复杂不过呀。包世荣说了，咱远点走，
越往北走越危险。哎，走吧，没事儿，光天化日怕什么。
出去十几里地，他们就进了大山了，古木狼林呢，顺着盘山道走。江凡、黄茂就说，大人，走到深山老林来了，能找着什么？哎，二位错了，越是这个地方越能了解情况，人多的地方未必打听出什么来呀、啊。哎，人迹罕见，贼才能便于出没，咱们呢也便于破案，你们二位说是不是？
嗯，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
好，我们舍命陪君子往前走。翻过一架小山梁，居高临下看得清楚， 好像前头有个山村，两面是山，当间山沟，离了拉拉有那么十几户人家，好像在这个村子口有人影晃动。那干嘛呢？比比划划的。哎，那地上是什么呢？看着他们就往前走，时间不大，来到近前了。一看呢，有十几个人围着看热闹，地上有两具血乎乎的尸体。看热闹的人呢，面带恐惧，那个意思去找地方去，地方还没来呢。一看来仨人不认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把道路给闪开了。包大人到了近前，哈气腰一瞅，死的两个男人，看这穿着打扮好像一老一少，都没有脑袋，遍地都是血呀，瞅着发瘆。江凡黄茂就问，我说你们这个村子叫什么村子？叫麻黄村。你们都住在这儿啊？我们都是本地人。这怎么回事？不清楚啊，天亮了我们才发现呢。这谁家死的人都不知道啊。好好辨认辨认，是不是你们本村的？不是，肯定不是。本村上上下下57口我们都认识，别看没脑袋了，看身子我们也能辨认出来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那地方撒脚如飞跑来了，有人跟着，就在前面，就在前面。地方啊，是代表老百姓跟官府沟通的，按咱们新词来说呢，好像是组长啊、街道干部啊，就类似这个意思。这地方眼还挺尖，到近前一看，呀，这不是巡案包的人吗？包大人怎么在这儿？赶紧过去磕头，包大人，您怎么来了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认识本官？认识。您召集我们开过会，小人我去听过。哦，你辨认辨认，这两具尸体是哪儿的？我看看啊，看不出来，看穿着打扮好像是外地人。你们帮着搜查搜查，看看周围有什么蛛丝马迹。哎，我乡亲们，别光看热闹，这位是包大人，巡案大老爷啊，巡案大老爷亲自过问了，乡亲们辛苦辛苦，帮着查找查找，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东西没有。这人散开了一找，就听有人喊，哎，这有一只鞋。包大人一听有只鞋，拿过来我看看。结果拿过来一看，是红缎小鞋，一瞅就是女人穿的。哦，怎么有一只鞋呀？莫非还有个女人？可再找没有女人，就是一只鞋。包世荣判断着，莫非三人走路，一女二男，男的被杀了，女子被抢了，慌乱之中丢了一只鞋。对，是这么回事。这么说又是塞北一条龙干的。他把想法跟江凡黄茂这一说，两个人不住地点头，大人您的判断跟我们一样，我们也是这么想的。要是这么说呀，那个女人被抢了，看这个尸体死的时间不算太长，也就是天亮四亮四亮的时候，这个贼也走不太远，周围附近肯定有落脚点。大人您说怎么办？回去调兵搜查？不，兴师动众，打草惊蛇，对我们办案不利。这样吧，地方你贵姓？免贵，我姓赵。你跟乡亲们辛苦辛苦，把尸体抬到空旷之地好生看管，把血迹打扫了，我们马上到前面去看看。是是是。 地方办地方的事儿。包世荣带着江帆、黄茂、赵植还往前走，这日头就往西转了，走的是腰酸腿疼，连个人家都没有。这哥俩也皱了眉了，大人您还上哪儿去？现在咱都回不了城了，肯定没到城门呢，天早就黑起来了。大人咱得回去了。
不不不，
实在回不了城，咱们就住在外边，我身上带着钱呢。嗨，您带钱有什么用啊？您看看连个人家都没有，实在不行还回到那小山村去住不就一样吗？那也行，两个人得听包大人的。往前走了一程，哎，半山坡上有一座庙宇。你看中国这个庙星罗棋布，哪儿都有啊，这庙还不太小呢。包世荣说，这样吧，咱们到庙里待会儿，了解了解情况，寻口水喝，不行咱就住到这儿。嗯，也行。主仆三人加快速度，时间不大到了庙门外头了。再看庙门紧闭啊，冷冷清清，旁边还有一扇角门。江凡过来啪啪啪在这敲门，敲了好半天，门滋溜一声开了，出来个老道。这老道能有二十六七岁吧，好家伙，比那个要饭花子强不多少，满脸滋泥，破道帽破道袍，好像还没睡醒，这么老早他就睡下了。一看江凡、黄茂和包大人他都不认识，有点发傻。三位有事儿吗？江凡说，请问你这庙叫什么名？哎呀，我这庙叫五道庙，你没看那有匾吗？
哦，
我们是过路的行人，走的腰酸腿疼，打算到你庙上啊，寻口水喝，可以吗？
喂，这个
怎么？我们给钱，不白喝。哎呀，给钱不给钱是小事儿。他我师父不在家呀，我做不了主，怎么喝点水还得请示你师父啊？这点权利都没有，可也是我家人管怕了。好吧，三位那就请进来吧。三个人进了庙了，老道反手把门关好了，让到屋里让仨人落座。包大人一看挺宽敞一个大院，那是五道庙的正殿，正殿后头还有院子，显着非常冷清啊。再看看这个屋里头，桌椅板凳一层尘土，里边是个套间，这老道就住的套间，那个被子褥子一股味儿，直刺鼻孔。但是要饭还先搜吗？哎，忍着吧。单说这个老道出去啊，打了一柳罐水，然后装到瓷壶里，捧进房中。三位啊，喝吧，哎，保证你们解渴，喝完了快走，别让我师父看见，要不我非挨骂不可。三个人没理他，咕咚咕咚咕咚灌了一肚子凉水。哎，您这别说，喝完了精神头来了，看看天气黑了。包世荣就说，道士你看这旷野深山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我们打算跟你商量商量，在你这住一晚上，明天赶路，你看如何？
不不不不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我让你们进来喝口水这就破例了，要叫我师父知道，轻则挨骂，重则就得打我呀。我们跟外界向来不沟通，还说住到我们这儿，不行，你别把话说绝了啊！你看这是什么？
包大人说着话，从怀里拿出十两银子来，往桌上一放，这是纹银十两，你买双鞋穿吧。
不行，
这老道都穷怕了，一看这银子眼里都闪光走，不见了，你说多少钱？10两纹银都给我了啊，都给你了。哎呀，我谢谢，我谢谢呀。哎呀，想不到您是个大善人，施主啊，能受活100。
是，
三位啊，我可有个条件，说吧，什么条件？你们三位就住到我这屋，别嫌脏啊。那床我给收拾收拾，你们看看，别的床铺位可没有，只能在我这屋里的活动。我那个床底下有尿壶，你们要尿尿就往那儿尿，后边还有个便桶，大便就上那儿去，连屋都别出。你们睡一觉，明儿个天不亮就离开这个地方。你们要答应这个条件，我就留你们。你们要是不愿意，这银子还拿回去，下次我也不敢收你们呢。我说道士，你这么紧张，所谓何故？别说，哎呀，一言难尽，跟你们说不着，你们能听我的就行。好好好，听你的，我们能有个安身之地就可以了。就这么的，这老道把屋归着归着，也就那么回事吧。哎呀，他们一瞅，大人，您在床上睡，我们俩在椅子上打个盹就行。包大人说，这么办，咱换班，屋里也没掌灯，那个小道士时不时的往院扫一眼，时不时的开门望望，这耳朵支棱着听着外边的动静，看这样的心里头有鬼，不知道所为何故。包大人也真乏了，往床上一躺，开始的时候臭乎乎的，熏得睡不着。哎，一会儿习惯了，也就闻不着特殊的味儿了。他能睡着吗？他脑子里的过电影，他得想想这个案子的来龙去脉，分析分析这老道干嘛这样，莫非庙中做了什么不法的事儿？他正瞎琢磨呢，就听外头啪啪啪，徒儿开门。
哎，无量佛，三位别出声，我师父回来来了。
老道开个门，反手把门关好，不知道迈哪条腿出去开门去了。这主仆三人在屋听着，就听外头沉甸甸的声音，粗声粗气，你干什么呢？
啊，没什么也没干，我就看家呢。
有什么人来过吗？
没有，咱这哪来的人呢？就来人我也不敢收留啊。
好吧，天色已晚，休息去吧。噔噔噔，奔里边去了。包大人心说，这个人是何许人也？